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7号，公元2011年1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胡锦涛抵达芝加哥，藏人示威者如影随形；美国政界人士就人权与西藏问题向胡锦涛施压；流亡藏人代表赴玉树地震灾区进行救援；环保人士称中共在西藏大建电站构成危险；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参访澳洲霍巴特。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本周28号到昨天20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3天访问后，抵达芝加哥展开2天访问，藏人示威者和支持者如影随形，抗议胡锦涛到访。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邓兹朵吉今天向本台表示，胡锦涛于20号下午离开华盛顿前往芝加哥访问之前，上百名藏人和支持者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前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在示威人群对面聚集了一批被中方组织的华人欢迎队伍，他们多是背负55和80美元前来欢迎胡锦涛。当时双方高呼口号，立即引起了行人的关注。邓兹朵奇说，20号下午，藏人继续在胡锦涛酒店前进行示威的时候，部分手持中共国旗的华人还用国旗杆殴打和推撞藏人。尽管如此，藏人示威者仍保持着冷静，从头到尾多以和平的方式继续展开着活动，受到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的称赞。胡锦涛在3点离开酒店时，必须要经过挤满示威人群的道路，当时藏人高呼各种口号，当着胡锦涛的面进行了示威。邓兹朵吉说，我们向胡锦涛发出了2个讯息，分别是：第一，面对出访时的国际压力和示威藏人的诉求，认真考虑改变现行错误的西藏政策；第二，直到正在狱中受折磨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得以获释，西藏人权获得改善为止，藏人在中共领导人出访时举行的示威活动将会继续下去，并将如影随形，让中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形象。胡锦涛昨天20号下午到访芝加哥后，芝加哥、明尼苏达、麦迪逊等的超过300名藏人在2地展开了数小时的示威活动，并将一份情愿信送到胡锦涛下榻的酒店，要求店员交予胡锦涛。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还有中国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等近百人。胡锦涛，明尼苏达西藏协会秘书长三姐向本台表示，这次示威活动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地方媒体和世界各媒体包括路透社等，在示威人群抵达前就已聚集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前，并把焦点放在了示威活动上。各大报纸发行后，除了报道芝加哥为胡锦涛开设的宴会，还着重报道了藏人展开的这起示威活动。三姐表示，我们写给胡锦涛的情愿信中强调了人权是高于经济，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给予西藏人权和自由。据介绍，虽然胡锦涛在芝加哥的访问行程比较隐秘，但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联盟组织、麦迪逊和明尼苏达等西藏组织争取获得胡锦涛的各项议程，在他所到之处进行示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界人士就人权与西藏问题向胡锦涛施压，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拜访美国国会时，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利用难得的机会对胡锦涛进行施压，直言批评中共践踏西藏和中国人权。根据外媒综合消息，胡锦涛抵达国会后先拜访众议院，与众议院议长贝纳和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等十余位领袖会谈约一个小时。民主党议员伯曼事后表示，会谈气氛非常有力，但非常直接。伯曼说，刚卸任众议院议长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直接向胡锦涛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尤其是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与西藏的紧张关系等。众议院议长贝纳会后发表一份新闻声明，指出议员们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包括迫害宗教自由、一胎化政策下强迫妇女堕胎。人权观察负责人索菲·里扎森说，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星期三受邀出席了晚宴，当时罗斯向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提到了被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谈及人权的普遍性。但是理查森表示，罗斯没有从中国官员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此外，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议员罗拉巴克评论指出，中共是一个杀害自己人民的流氓政权，应该这样对待，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我们。本周三，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联合记者会上，就人权方面，胡锦涛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时， BBC 节目的直播在中国突然被截断。白宫发言人吉布斯星期四在白宫表示，对胡锦涛在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就中国人权的这一表态表示欢迎，美国将观察中国政府的行动，以便能确定中国方面能言行一致。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和达兰萨拉图书馆方面决定，将从今年6月1号到7月15号间，将在达兰萨拉向北美为主的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西藏大学生特别开设课程，介绍西藏历史和宗教文化。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的四名成员于去年年底专程抵达西藏扛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区进行实地救援。达兰萨拉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新闻联络员尼莫次任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个人在内的四名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成员于2010年10月6号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西藏扛区杰古朵地震灾区，并在两个月时间中与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取得联系，没有遇到各种困难，基本上对这次实地救援以及落实专项救助金方面感到满意，后续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尼莫次任说，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会向民众公布具体的情况，包括专项资金的落实和灾区状况。你们村人还表示，由于在冬季杰古朵地区的气候异常寒冷，加上灾民大多数住在帐篷中过冬，使当地民众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甚至还出现流离失所的情况。前往西藏扛区杰古朵进行实地救援工作的四名流亡藏人分别是尼玛次任、苏纳登尊、诺介和索加，他们于本月10号已经返抵印度。据了解，2010年4月14号在西藏扛区杰古朵及玉树境内发生强烈地震灾害，导致数以万计的藏人死伤，截至目前灾区民众依然陷于各种生存危机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环保人士称中共在西藏大建电站构成危险，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共当局表示，将在西藏昌都地区大力开发水资源，初步规划建设25个 T 级电站。环保人士则表示，中共在西藏的这一活动构成危险，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负责人丹增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咱们就是密码大不接，刚来这个落天的，就第二个我朋友的，就是说，你忙不你给这个，弄个原因给这个，吃个来上不多。
中共在西藏不顾民众的意愿，大搞水电站建设，将有可能制造出极大麻烦。他说，为修建水电站，将会把大批居民强行搬迁到别处。这些西藏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地方，突然要搬迁到别处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位环保人士继续说，从生态环境方面来讲也是很危险，西藏高原的环境很脆弱，就昭曲县泥石流为例，由于河流被截断砍伐森林才酿成那场大悲剧。中国科学家也承认这一点。昌都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武金平措向中共媒体表示，计划在2011年到2015年时期，力争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上建设若干个骨干电源点，12、15目，力争再建装机容量500万千瓦以上。丹增诺布还表示，中共在这些河流上修建水电站，不仅给西藏人民带来麻烦，也给下游国家制造了影响。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斯纳诺布于本月14号开始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省首府霍巴特展开了参访活动，接见当地流亡藏人、各佛教协会代表和支持西藏人士。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斯纳诺布于本月14号从堪培拉启程抵达霍巴特机场时，受到了霍巴特支持西藏团体成员的迎接。当天下午，同霍巴特藏传佛教协会负责人和僧侣举行会晤，共同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促进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的理念方面进行了交流。消息说，本月14号，达布斯纳诺布还参访了澳洲绿党总部办公室，接见绿党成员，并感谢他们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长期支持和关注。当晚接见居住在霍巴特城市的流亡藏人，分别就西藏流亡政府实施的民主体制、2011年西藏民主大选活动、藏中和谈的进展和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居住在国外的藏人如何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保护和继承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等方面肩负责任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并回答了与会藏人的有关问题。本月15号，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斯纳诺布在霍巴特一家酒店中接见了40多名支持西藏人士、藏人代表和佛教组织的代表，并发表了西藏问题的演说。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贾同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
藏人主要以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作为谋生的方法，需要合法的赋税和集体履行社区共同义务之外，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压力，而且藏人能正常的生活，没有极富或极贫穷可言。西藏农民包括国家农民、为私人耕种的农民和寺院的农民，国家、寺院和私人需要尽量照顾农民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独立评论员云儿在《我们村的农奴们》写在第一个农奴解放日的一文中写得很客观，笔者不妨引用几段来说明旧西藏的所谓农奴制度，也就是庄园制度的真实面目。我要讲的这个村子在当年西藏第三大城市江孜的东南，离城约65公里，地处拉萨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冲，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村子里共有83户人家，人口约250人。
以上听到的是贾同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